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内容是这样的：首先为您播送一篇明慧网的文章，题目是《上苍为何落泪》；之后是法轮功学员杨晓光被迫害的消息；节目的后半部分是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中国民众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2002年3月5日，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利用有线电视插播的方式向世人讲清真相，成功的插播使长春等地区的世人了解了中共制造北京天安门自焚的谎言，知道了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但是参与这次插播的大法弟子们却遭受了中共惨绝人寰的虐杀。下面请听明慧网的文章，题目是《上苍为何落泪》，纪念长春305插播。
3月4日清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不约而同地下起了罕见的大雪，不停地下。3月5日晨，吉林局部地区雪深处已经1米，部分交通中断。上苍用慈悲的泪水以特殊的方式纪念提醒着世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的到来，305电视插播。成功的插播使长春等地区的世人了解了北京天安门的自焚谎言，知道了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中共几乎动用了当地所有的警察与政府官员，疯狂绑架酷刑摧残法轮功学员，他们被送入各大监狱、集中营秘密迫害，甚至被活活打死。其中大法弟子刘海波被警察用木方毒打，木方被打断，然后将电棍插入肛门电内脏，致使刘海波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事后一目睹此事的警察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在海外将此事曝光，描述当时情景惨不忍睹。参与插播的其他大法弟子在经历了长期的酷刑折磨后，有的已相继离开了人世。刘成军被警察用枪把腿打残，被酷刑逼供后关入吉林监狱，又经历了监狱的抻床、毒打、酷刑灌食等折磨后在痛苦中离世。还有张建华、崔伟东、何元慧等大法弟子被吉林监狱酷刑致死。雷鸣是电视插播者之一，在插播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人追赶，分头撤离时误入死胡同遭绑架，被长春市公安局、吉林监狱等酷刑迫害，经受了老虎凳、背靠、毒打、电棍、塑料袋套头、铁桶套头击打、电棍电肛门、抻床、坐板、捏睾丸等等毫无人性的酷刑，致使肺部出现结核空洞，肺部只剩约1/10，肌肉萎缩，体重只有几十斤，生活无法自理。雷鸣在奄奄一息时被所谓的保外之后含冤离世。在雷鸣离世前的日子里，他吃力地与我说了很多很多，他渴望身体恢复后继续用插播方式讲清真相。在他无怨无悔的微笑中，透出了那颗为大法的清白、为世人的得救付出生命也无怨无悔纯净的心态与伟大境界。这也是所有法轮大法弟子的普遍状态，这也许就是慈悲吧。在当今邪党当道、正邪不分的乱世中，没人管百姓的死活，只有法轮大法真善忍造就的大法弟子才是在真正的为着别人好。在天灭中共、生死存亡的抉择时刻，只有大法弟子在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世人退出恶党、远离祸源，才能有美好未来的真相。305这个部分众生得救的日子，也是大法弟子为世人获救、 而付出生命的日子，未来的世人将永远地记住这一天。这也许就是上苍落泪的原因吧。
法轮功学员杨晓光是黑龙江省密山市人，他今年49岁，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起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抓捕，至今仍被关押在牡丹江监狱里，受到恶警和犯人的残酷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杨晓光自98年开始得法后一直坚持修炼，1999年10月进京为法轮功上访，遭到警察非法绑架，被押回密山第二看守所。同年12月31日和另外三名大法弟子被密山政保科长孟庆启非法投入鸡西劳教所迫害。在鸡西劳教所，由于杨晓光不配合邪恶的安排，多次被政委王洪武押入小号。尤其在2000年秋，省劳教局组织的一次法轮功学员被强行转化后，到各地做所谓的现身说法。会议上，杨晓光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暴，撕毁了被转化的人正在做发言的发言稿。他们遭到恶警六七个人的毒打，后来又因不配合邪恶再次被押入小号。在小号，杨晓光向省劳教局副局长反映恶警打人，遭到了恶警队长黄叶林用六分粗的塑料管毒打，打昏过去后用凉水泼醒，再多次的毒打，后来被同修制止。关押小号之后，恶警用小车把他押回密山，送到密山公安局，公安局拒收，只好放回家。回家后，杨晓光全身心投入讲真相。由于鸡东资料点人手不足，杨晓光去那里帮忙，后来被密山恶警孟庆启知道后四处抓他，杨晓光被迫流离失所。2002年4月25日，杨晓光在密山针织厂住宅区被蹲坑的恶警绑架。2003年3月，杨晓光被投送到鸡西哈达监狱，同年被秘密转移到牡丹江尖山子监狱，后来杨晓光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继续遭受迫害。2004年10月左右，杨晓光提出要公开学法练功，又被关入小号，遭到了恶警宋君林的残酷迫害。宋每次值班喝完酒就将杨晓光毒打一次，有一天晚上连续打三遍，杨晓光的脸被打得变了形，眼睛看不见东西，在小号里关了20几天后才放了出来。在洗漱间清洗的时候，许多犯人都看到他前胸和后背都是紫黑色的，脸还青肿着，口腔里满是伤口。回到监舍后继续被犯人毒打。2004年12月上旬，一监区恶警教导员李杰志、干事李玉红为首，布置了30多名犯人对监区的四名大法弟子实施强制转化，每名大法弟子有几名犯人包夹，采取24小时轮班监控的方式，强制直腰盘腿坐光板，目光要平视，不许睡觉，以及拳打脚踢等手段折磨逼迫大法弟子写悔过书。中队长董玉江对这些犯人说，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让他们写悔过书就行。干事李玉红声称，这项工作与你们的减刑直接挂钩。在狱警的指使怂恿下，抢劫杀人犯刘立军几近疯狂地对杨晓光、孙荣孝、刘国来进行殴打。杨晓光被刘犯打得口鼻流血，面目青肿，口腔多处破裂，无法进食，三处骨折，躺在地上起不来。杨晓光目前仍在牡丹江监狱，遭到恶人和犯人的凶残迫害。
随着真相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们在思考，在分析， 他们逐渐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文章的题目是《清醒的大学生》。
回家过大年，一路上和一位大三的大学生聊天，没想到这个大学生的思维很清醒，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谈到有关抗日战争的事情，大学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记得有位古代的大将说过，杀敌一万折三千，也就是说杀敌人一万人，自己的部队要损失三千人，这已经是大将的级别，如果不是大将，也许损失会更加惨重。而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八年枪林弹雨拼杀异常艰苦的战争，共产党的部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极其强大。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抗日战场的主力军绝不是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所宣扬的完全是混淆视听。如果靠小米加步枪能把日本入侵部队赶出中国，那日本就不会侵略中国，确切的说是他们不敢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这段历史的宣传绝对有问题。谈到信仰问题时，他主动地谈起了法轮功这个敏感的话题，而且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法轮功现在已经传遍了美国，如果说法轮功的自焚是真的，那么怎么没有看到有美国人自焚呢？共产党的媒体只是舆论工具，我是不相信他报道的有关自焚的事情。现在法轮功传遍好多国家，如果真像共产党说的那样坏的话，谁去会学呢？在国外可不像国内，共产党硬逼着人干事情，人家可完全是自愿的学啊，这只能说明人家法轮功的生命力强盛。这时我也用两件我身边的事情证实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性。我说，我有个同学在乡上当财政员，去年共产党搞保鲜，县610办公室强迫我的同学转化，写保证书、悔过书还有揭批书，我同学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便遭到警察疯狂的毒打，最后竟然被活活的打死了，打死后扔到水井里面，三四天以后才把人捞起来。可耻的610办公室为了开脱罪责，伪造了一份我同学自杀的遗书，到处造谣说他自杀求圆满。后来尸体打捞上来，血迹斑斑，伤痕累累，人们问这些造谣的610人员，既然是求圆满自杀，怎么身上有伤痕血迹呢？这些刽子手哑然无话回答。还有一个我儿时的伙伴，因为插播法轮功真相被判刑20年。我问大学生，你这么有思想，对事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你是怎么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呢？大学生说，这个应该得益于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每天讲完课本的内容后，就启发我们用自己的大脑思考许多共产党讲的内容，是不是真实，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老师还教育我们学会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能得到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忌讳在任何事情上人云亦云。不过我们老师说，高考的时候要说共产党的好，否则就是0分，通不过考试。这真是悲哀啊，在中国的考试卷子上，答案不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现在虽然读书，也接触不少社会上的事情，在许多事实面前，我对共产党是彻底失望了。他就是特权阶级，无论他宣扬自己多么伟大、光荣、正确，最后受苦的只是老百姓。看来江氏集团这几年想摧垮国人正念，想让大奸大恶招摇过市的想法还真实现不了，至少在这个大学生身上行不通。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像这位年轻人一样，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呐。好，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老舅的故事。
老舅今年70出头，是一个朴实的农民，文化不高。2年前，我从东北到关内的老舅家，我小时候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给他们全家讲大法的真相。 使他们明白了电视上讲的有关法轮功的话都是谎言，告诉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给老舅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和一本真相小册子。去年九月份，我又来到老舅家，坐下不久，老舅就和我说开了。他告诉我说，我常念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念叨念叨就睡着了。真善人多好啊，说真话，善良，忍让，人能按照去做多好啊。你给我的护身符和那小本我还留着，常拿出来看看，那个护身符上的字太小了。老舅不时地跟我讲着，我问，你还咳嗽吗？他说，没有，也没感冒。以前老舅的支气管不好，很多年了，爱感冒咳嗽，一犯病就呼噜气喘的，现在什么病都没犯，还常去村活动室锻炼。前几天我给老舅的儿子打电话拜年，是儿媳妇接的，问到老舅的身体情况，他说挺好的，以前一开春老病就犯，就得去医院打吊瓶，这两年一点没犯。看到老舅的变化，他们全家都很高兴，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也已经全都退出了邪党的附属组织。老舅上次说没入过什么，这回主动告诉我入过团。舅母说没上过学，当过儿童团也给退了吧。我为他们一家感到高兴。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的名字叫小区保安帮着发真相资料。
一天，我因为有事儿找到小区的一位保安人员，在聊天中，我告诉他中共邪党这么多年来一直用各种残酷的手段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而且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焚尸灭迹。我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这个保安当即表示三退。后来我们遇到他的妻子，在讲明真相后，他的妻子也三退了。我告诉了他更多真相后，他难过的吃不下饭，问我怎样才能让邪党消失。我告诉他，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让人觉醒，退出邪党，他就不攻自破了。告知快看酒瓶时，他一再叮嘱多给他一些，他要让全家人都知道共产邪党有多坏，让所有的保安都来保护大法弟子，都散退。当我告诉这位保安，今后在小区如果遇到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一定要保护时，这位保安激动地说，我不但要保护他们，我还要帮着发呢。
第二个故事的名字叫派出所所长定期拿真相看。
山东省潍坊地区的一个村庄，法轮功学员们几年来一直坚持集体学法练功和讲真相，镇上的人们和派出所的警察都明白了真相。镇派出所所长每半个月一次到大法弟子家拿真相材料，还说多给他几份，他要送给他的亲朋好友。这位派出所所长每次来拿真相材料都是换上便衣，不开警车，或把警车停在别的地方，再走一段路到大法弟子家，处处为大法弟子着想。有一次，这位所长来到大法弟子家，看到屋里有很多大法弟子，就笑着说，我不进屋了，别影响你们集体发正念。说完拿着几份真相材料就走了，刚走几步又回头说，你们放心吧，只要我在这镇上，就不会有人来抓你们。